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主动同化大法，坚定实修，作者台湾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11月7日。我是2003年经由长仁公司同事介绍得法的，目前在某项目专职工作。以下是我的修炼心得，向师父汇报，与同修交流。第一部分，大法开启我的智慧。我是一名软体工程师，早期曾在一家航空公司工作近十年。当时我曾负责一个海关通关系统，这个系统的建立是因为美国911恐怖攻击事件后，各国为了加强航空安全，规定当飞机抵达目的地时，航空公司必须将该航班的货物清单回报给当地海关。如果未能顺利完成回报，航班就可能被处以数千美元的罚款。然而，这个系统存在一个长期无法解决的严重 bug。当时我们公司每周大约有3-4个从台湾起飞的货机航班，时间都在凌晨12点，只要系统出问题，就会影响航班申报，后果相当严重。过去负责这个系统的几位同事因为压力过大，最后选择离职。当主管指派我接手时，我也非常害怕，因为我清楚地知道压力有多大。只要当天有班机起飞，我就会经常接到公司机房值班人员的电话，需要尽快处理，隔天还得再提交详细的报告。那段日子身心都相当煎熬。因为在航空公司工作，能以非常优惠的价格购买机票，所以我经常利用这个便利条件，每月多次出国弘法讲真相。其中最常去的地点是香港。神奇的是，每次只要我出国弘法，不在台湾的时候，当天系统就会异常顺利，几乎不会接到机房人员的电话。这让我真切地感受到师父时时刻刻在我身边保护着我。后来在师父的点悟下，我终于找到了解决这个系统问题的办法，彻底结束了这个困扰许久的难题。这段经历对我而言不仅仅是技术上的突破，更让我深深体会到修炼中师父的慈悲点化与加持。第二部分，珍惜参加集体晨练。我的练功点在住家附近的一所国小，环境十分清幽，而且不用担心刮风下雨，从家里走过去只要7分钟。每天清晨4点多，当社区大楼的保全人员看到我准备出门练功时，总会对我说法轮大法好，我也会微笑回应真善人好。我非常喜欢参加集体晨练，每天早上练完功回来后，总是感到身心舒畅，一整天精神愉快，也不用再挂心自己还有哪一套功法没练。然而，在练功点对我最大的困扰就是蚊子，常常有几只蚊子在耳边嗡嗡作响， 让我打坐时难以静下心来，每天还会被盯上好几个包。后来透过学法，我悟到，这正是消业的过程，其实是大好事。明白这一点后，心才渐渐平静下来。在参加各种大法活动时，我也常常留意到，有些同修的练功动作并不太标准。其实，只要能经常参与当地的集体练功，就很快能够调整过来。因为集体练功时，大家彼此之间会互相关照与提醒，这对动作的纠正帮助非常大。我自己也常常在集体练功的时候，被同修指出一些动作不准确的地方，心里对同修们的无私帮助充满了感激。练功点的存在，需要同修们长久的支持与参与，才能够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维持下去。我记得十几年前，因为先生工作的关系，我曾随他外调到伦敦。当时我非常希望能够在一个风景优美的公园建立练功点，让更多有缘人能够看到我们大法弟子祥和的练功场面。但是方圆十几里都难以找到同修。虽然我一度很想坚持，但最终因为人手不足而难以延续。这段经历让我深刻体会到，练功点的维系并不是靠个人的努力，而是真正需要当地同修们的共同参与和支持。第三部分，过生死关。修炼20多年来，我也曾经历几次生死关。最近的一次是在今年5月底，当时出现的症状与常人所说的 COVID-19 新冠病毒非常相似，整个身体极度难受，全身酸痛，喉咙像被锁住一样，完全发不出声音，只能躺在床上。那时我心中只有一念，一定要透过学法来提高心性，才能闯过这一关。于是我采取一个办法，只要意识清醒，就立刻抓紧时间学法，哪怕只有15分钟，我也要坚持。常常是学法15分钟后，身体又感到难受，只好躺下休息，等稍微缓和一些，再起来继续学法。就这样，第一天里，我在学法与躺下休息之间来回多次。虽然只是一次又一次短暂的学法，但是师父仍然点悟我找到了一些不好的心。例如对先生和小孩不够善，看到他们的行为不符合我的个人观念，就会生气，语气不善。还有对家人或朋友要言而有信，不能敷衍了事。去年我曾经答应一个常人朋友要买他们公司出版的一本励志的书，但是却迟迟没有去买。向内找后，知道自己错了，就赶快上网去买。到了第二天，症状又出现变化，我开始能发出一些声音，并伴随流鼻水和咳嗽。虽然很不舒服，但我没有请假，仍坚持完成项目工作。第三天，身体又转为另一种状态，开始腹泻。当天上午11点多，师父给我灌顶。因为这几天一直在发烧，我能清楚感受到师父从头到脚灌下的一股清凉能量流，瞬间让整个身体放松，体温也立刻下降。我心里明白，这一关已经顺利过去，对师父的慈悲加持感激不尽，深深感谢师父帮我承受这一切。第四部分，超法。前几年我一直有想要超法的愿望，但迟迟未真正行动。今年7月中旬，我与一位医科硕士同修交流， 他分享了自己因多次超罚而去除思想业的心得。这使我终于下定决心开始抄写转法轮。除了每天的学法一讲与背法之外，我又增加了抄法。一开始抄论语时，光是两页就花了2个小时，速度非常缓慢。然而我怀着虔诚与恭敬的心，跪在地上一字一句地抄，这让自己快速融入法中，心也渐渐静下来。在抄法的过程中，我发现了自己的急躁心和急于求成的心，只要稍不专心就容易抄错，而一旦出错就必须整句擦掉重抄。此外，我的自我观念非常强，经常以为书中应是某个字，结果实际却是另一个字，这让我找到了自己这颗强烈的自以为是的人心。有一次抄法时，我把功力写成功能，正在擦掉重写时，脑中浮出，如果这是在考场做问答题的考试，那我必须要熟记与理解好法才能得分。例如，何谓一举四得，玄关换位，玄关归位，人的天目层次是由哪3个因素决定的等等。虽然这个过程缓慢，但却让我真切体会到抄法的殊胜与美妙。我非常后悔没有早一点开始抄法，也希望有条件的同修能尽早开始。另外，非常感谢同修提供了与转法轮每一行每一页字数一致的稿纸，让我更方便地完成抄法与对照。第五部分结语。以上个人体会，如有任何不在法上的地方，恳请同修慈悲指正，期许自己能更加主动地同化大法，修去各种不好的人心与执着，尽快提升上来，平稳踏实地做好3件事，坚定实修，直至圆满随师还。谢谢师父，谢谢同修。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我变，警察也变了》，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11月6日。2022年8月，我被户籍所在派出所的几名警察跟踪绑架至派出所，家也被他们翻了，看到家中的大法师父法像和大法书籍被他们抢走，我十分心疼，心里又急又气，警察凶巴巴地冲我横，我毫不在乎，用很大的音量向他们直来直去地讲真相，告诉他们法轮功在中国一直是合法的，公民有信仰权，有言论自由的权利，你们是在侵犯人权，语气带着几分倔强与争斗，分明是在教训他们。突然，一个年轻警察向我愤怒地喊，天安门自焚是怎么回事？我猛然被惊醒，意识到这些警察被中共用谎言毒害着，用利益驱使着，而我却没有用修炼人的善良去理解他们，救度他们。想到这儿，我把说话的语调放缓，紧绷的氛围也轻松了许多。我说，我是希望你们平安。说到这儿，我的眼里涌出了泪水。两个警察对视了一下，不审了， 但最后我仍被非法拘留15天。非法拘留结束后，我回到家中，觉得还有好多话没有和这些警察说清，真是有些遗憾。还要去派出所讲清真相吗？我问自己。毕竟多年打压迫害的原因，在我的眼里，派出所那个地方就好像是虎穴，要是以往，我真的不想去。这些年来，派出所的警察为完成所谓的清零任务，多次想找到我，都被我回避了，所以他们这次处心积虑地跟踪绑架。但我又觉得应该去，理由很简单，我是大法弟子，他们是众生，而且现在疫情很严重，他们更需要健康与平安。于是我决定到派出所找教导员要东西，能借助这个机缘和他们再讲讲真相。教导员很忙，有时开会，有时不在，我就和办案的警察、大厅里的警察讲真相。我说文革结束的时候，那些积极参与整人的警察、军管干部被拉到云南秘密枪决，只给家人一个因公殉职的通知单了事。我们是按真善人做一个好人，请把枪口抬高1厘米。现在办案终身制，这样你们才能保护好自己和家人。疫情这么严重，你们每天还这么辛苦，要保重好身体啊。有的警察点头，有的警察说是，还有一个警察脸上抽搐了一下，猛然转过身，似乎是努力不让眼泪掉下来。我一共去了4次派出所，这个派出所的警察几乎都听过我讲的真相了，尤其是这些年轻警察都大姐大姐地叫着我，个个都像是我的亲弟弟。2024年8月，我在早市发真相期刊，被不明真相的人恶意举报，被抓到某派出所。我和这个派出所的警察讲真相，他们也不想处理这个事，最后又把我推给了户籍所在的派出所负责。我刚被带到户籍所在派出所，一个警察见到我，面带难过的神情说，大姐，你咋又被抓了？教导员见到我也说，你又来了，你母亲自己在家，可咋办呢？因为我母亲年纪太大，沟通起来困难，他们打电话通知了我的一个亲戚，亲戚急匆匆地赶来后，教导员独自悄悄地对他说，你赶快去他家，收拾下东西，我们按程序，一会儿得去他家查查。亲戚说，那也来不及啊，干脆你们上我家查吧。教导员同意了。我当时并不知情，由于所谓的执法过程需要全程录像，我被戴上手铐，随后又被3个警察带上车。我发现这几个警察都换上了便装，他们个个都是身高体壮的，穿着背心却有点紧，看起来不太合体。我感到有点奇怪，不一会儿却发现车子已经开到了亲戚家所在的小区。为了不引起小区居民的注意，下车后警察用衣服遮挡住我被铐着的双手。到了亲戚家，3个警察又换上了警服，在执法仪的镜头下开始执法。他们指着一个衣柜问我亲戚，这是你俩的衣服吗？亲戚说，是的。然后他们大致翻了翻，又看看书柜和其他地方，一会儿就作罢。大家都心知肚明，一切都是做样子。最初派出所里只有一个新来的年轻刑警对我很凶，我没有被他带动，我对他说，其实你很善良的。他反问道，我善良吗？我说，你很善良啊。之后他就对我很客气了。在车上，他不时关切地问我手铐紧不紧，坐的姿势得不得劲儿。整个过程我的感受就是，我变，警察也变了，这些可贵的生命值得被救度。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认真练功消除疲累，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10月30日。前段时间我遇到一件事，一直比较苦恼，就是感觉身体经常呈现疲累的状态，无法改变，让自己做事老是打不起精神来。因为自己白天要上班及处理家中的一些事情，晚上学法练功做好三件事，经常需要搞到凌晨3、4点钟，甚至更晚。由此理所当然地认为，这样必然导致身体会比较疲累。这种感觉身体经常疲累的状态，在我们的项目中其他同修也有类似情况。我回想起随着自己在救人项目中投入的时间越来越多，自己在练功上一直是比较放松的，每天经常是第一套功法、第三套功法、第四套功法只练一遍，第五套功法和第二套功法轮换着练，很长时间一直都没有完整的把第一套功法到第五套功法按照练功音乐顺序全部练完，而且自己也一直按照旧版练功音乐在练。原来自己还有这样的观念，觉得好像是随着年龄的增长体力跟不上了，或者是因为自己晚上参与救人项目花的时间太多所导致的。看明慧网文章，我和同修按心练功音乐抱轮的感受，一下子明白了是怎么回事了。文中说，我们悟到师父在明慧网上发表这一小时的抱轮音乐，可能内涵很多，我们还不能全部悟到，我们只是从体能的增强上、能量场的感受上体悟到了他的法力，只要练就能从中受益。同修们都很忙，相信也有不少同修因为睡眠不足经常感觉体力跟不上，如果能坚持练功再增加练这一小时的抱轮，应该是比你睡觉更能补充体力。因为我们都亲身体验了，当感觉又困又累的时候站在那儿抱轮，越练越精神，越练越轻松。2018年11月5日明慧网就已经发表了法轮大法练功音乐2018年版，新版练功音乐和原版练功音乐稍有不同，里面第二套功法有一个是62分钟的音乐，尤其是进攻第五套功法是高清晰版，师父的口令声音更清晰洪亮，练功音乐更清晰悦耳。师父说，只有学法修心加上圆满的手段练功，确实从本质上改变着自己，心性在提高，层次在提高，这才是真正的修炼。选自《精进要旨》何为修炼。最近我按照新版练功音乐去练，精神状态确实有了很大的改观，所以这里也建议大家，如果有类似我原来感觉身体一直处于疲累状态的同修，请一定要试试认真从头到尾完整把法轮大法练功音乐2018年版练完，你也会感觉精神状态更好，这样我们才能更好的去做好救人项目，多救人。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大法唤醒了我这个后妈，作者河北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11月5日。我家是一个重新组合的二婚家庭，由于我的强势、自私、霸道，在这个家庭中我就是老大，我说了算，都得听我的，掌控着家里的一切大事小事，没人敢惹我。丈夫带一个儿子，我也有个女儿，但我一直看不上那个儿子，对他不闻不问，言语行为非常极端苛刻，年复一年，日积月累，产生了极大的怨恨心、妒忌心、分别心、排挤心、争斗心、报复心。他多吃一口饭，我 我那气就不打一处来，被很多人心恶念左右，有时甚至失去理智。在这些年中，我把这个后妈演绎的是淋漓尽致，造下了很大的罪业，形成的败物堆积成了一座坚硬而又很难逾越的大山，压得我喘不过气来，心性很不稳定。本性一面也知道自己不在法上，也很后悔，可就是控制不住这个后妈，造成反反复复的矛盾时而发生。我心里也特别着急，想快点修好自己，返本归真。就这样，我就找到同修，说出我的状态。同修说，就一招，快多学法，提高心性，从法上认识法，用法衡量归正。于是我们就开始学师父的近期讲法。通过学法和同修交流，我的心呐，那真是五味杂陈，师父的法字字穿透我的心房。看看过去我都做了些什么呀，真是愧对师父的救度，天天学法就是不修，放下法就我行我素。再想想，这孩子也是师父的亲人，我凭什么对他那样啊，真是追悔莫及。正想着，忽然我好像悟到点什么，就自言自语地说，我要当大法弟子，那个后妈不是我，她完全是由观念业力构成的假我，我不要她，这是旧世里强加给我的这个后妈角色，最终想毁掉我，我不承认他们的安排，我要走我师父安排的路，修好自己，救度众生。这时同修笑着说，是师父，是大法唤醒了你这个后妈。我也会心地笑了，谢谢师父。前些天，由于我的放松修炼，我的身体突然出现病业假象。通过这次消业的过程，使我对儿子的态度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他没有记恨我以前对他的所作所为，对我是一如既往的孝顺，在我身边无微不至的照顾，给我买水果搞卫生。当他跪在地上擦厨房地板的时候，我的心都碎了，眼泪夺眶而出，过去的一幕幕就像放电影一样展现在我眼前，感觉自己太恶毒了，根本没有修炼人的一点形象，还不如那常人。就从那一刻起，我就暗下决心，正法没结束，我就有机会做好，一定要修出慈悲心，做一个真修实修的大法弟子，用慈悲对待我身边每一个人。接下来我就抓紧时间多学法，把法学透，关键时刻要用法的高标准要求自己，并且要多发正念。我求师父加持，我要彻底清除思想中的自私、自利、肮脏、恶毒等败坏物质，只要是不符合大法的、旧势力强加给我的以及共产邪灵的邪、骗、煽、斗、抢、痞、见、灭、控的九大基因毒素等等，从宏观至微观全部灭尽。法正乾坤，邪恶全灭，选自精进要旨二，发正念两种手印。同时我还悟到，虽然明白了这层的法理，心性也确实提高上来了，但是表面也要突破。如今儿子都已25、26岁了，我想当面向他解释并道歉，安抚他那被我伤害很痛的心。师父看我真心想修好自己，机会也就到了。有一天中午，我当面对儿子说，儿子，前些年妈真的很对不起你，不关心你，也没照顾好你，教育方法又极端负面，用暴力手段控制你，从来都没有想过你的感受，我真的是错了，你不要记恨妈妈好吗？那不是我的本性。这时
就听儿子说，妈，说句实在的，如果没有你这样的预警，说不定我早进监狱了。听完后，我心里很不是滋味儿。总之，以后好好修大法，听师父的话，改变自我固守的观念，去掉分别心，把儿子视如己出，善待他。如今，我们母子的关系相处得很融洽，家庭也幸福和睦。有的时候，那负面的思维、坏念头一冒出来，我就能抓住它，不让它起任何作用，然后灭掉它。在仅剩不多的时间里，我要加强学法，融于法中，勇猛精进。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执着看手机的教训》，作者海外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11月9日。不确定今年的什么时候，我也开始频繁看手机了。一开始只是在吃饭的时候、累了的时候或者心情不好的时候看一下，缓解一下。原来以为只看看新闻又不玩游戏应该没问题吧，这个手机现在想想挺可怕的，好像它知道你的执着是什么，知道你喜欢看什么，所以慢慢的我开始看起了常人的东西。现在回想起来，从开始看手机，自己的状态就开始慢慢的变得不好了，因为是慢慢的，所以我没有觉察到三件事也开始受到影响了。有一段时间，我嗓子经常不舒服，有时只是点开了 YouTube， 还没有开始看，嗓子马上就不舒服了。这应该是明显的点化了，但我没有太在意，稍微等一下，嗓子好了，又开始看。一直到最近，我出现胸闷，自己感觉可能和看手机有关。下了决心，就把手机上的一些东西删掉了。刚刚删掉时还会想看，真的好像有瘾似的，但自己能克制住。不久前的一天，上网时又忍不住，又去点了一个我们学员办的媒体，想看一下标题。媒体同修看是工作，我不是做媒体的。结果马上就出现了胸闷，要大声的呼吸才能呼吸顺畅，吓得我马上就放下了手机。接下来那几天，胸闷的现象时而有，我嗓子里有异物感，有什么东西堵在喉咙里似的，不舒服。人也觉得累，早上一起来就觉得累，而且打坐腿会痛。我一般打坐腿不太会痛的，我想应该是看了常人的视频，被灌进来很多不好的东西，打坐时要排出去造成的吧。那几天因为感觉累，精神不好，还出来了眼袋。反正那几天我表面看起来就像一个常人，像一个精神状态不好的常人。这期间我找了很多执着心，比如安逸心、贪吃的心、妒忌心、怨恨心、色欲心、不让人说的心、爱生气的心，但没有很明显的好转。这些心我都有，所以应该是没有找准。后来看了明慧网关于手机危害的交流文章，才明白了是看手机招来的。看了这些交流文章，听了明慧的广播交流，真正明白了看常人视频的危害。它不只是浪费时间，常人的东西都是些名利情，甚至更不好的东西，可能还有不二法门的东西，看了就往身体里灌黑乎乎的烂东西。当我真正明白了这一点的时候，身体不舒服的状态才消失了。看了明慧网上同修关于执着手机危害的交流，我想以前怎么没有看到这类交流呢？其实这些交流一直都有，可能是因为自己有执着心被干扰了，就看不到这些交流文章了。 另外空间的邪恶虎视眈眈，千方百计地要以这种形式来迫害稍有疏忽的修炼人。感恩身边有很精进，在这方面法理很清楚的同修，同修提醒我把看手机的执着心找出来并去掉它。我觉得我不仅是去看这些视频，而且还看进去了。师父在《红营二梅原曲》中说，悟迷事中执着事，我没有做到，表面的理由是如果我不和同修讲话，很久都说不上一句中文。但同修给我指出的是，喜欢看是情，有色欲心、安逸心，执着欲言有想走捷径的心，不想吃苦的心，对大法弟子的使命和责任不清楚。当我在写具体看了什么常人视频的时候，难过的想哭，自己都觉得有点不敢相信，在时间那么紧的情况下，居然还有时间看这些。其实累了的时候可以练功，吃饭的时候可以听听明慧交流，心情不好的时候更要学法，或者什么都不做都好过看常人视频。当同修建议我把这次的教训写出来，我被吓了一跳，但被同修的善心感动，自己也想突破一下。第二天在小组做了交流，向内找，在写这篇交流的时候，也是时不时的眼泪止不住往下流。我曾经看到和这位同修来自同一个世界，我们连家庭环境都很像，同修一直在修炼上勇猛精进，自己却走走停停，今天这里错一点，明天那里又错一点的。看手机不但自己的状态会不好，三件事都会受到影响。我发现今年我的过关都没有过好，甚至事先有点化的都没有过好。有次学法时读到第九讲里的一个修字，脑子里出现了另一个修，羞耻的羞，两个修排在一起，我看着修修两个字还在想，难道我要过胯下之辱了吗？结果接下来提高心性的关一个接一个，我一个都没有过好。最近办了两个交工班，事先的推广也做得很努力，该做的都做了，但来学功的人远远没有以前多，我一直找不到原因为什么。现在想，很可能和自己看常人视频修炼上懈怠了有关。一直到昨天，在一个项目里，我被一个同修误解而指责训斥我时，我明明白白地做到了心不动，才看到自己终于能过关了。今天这位训斥我的同修发短信说是他误解了，我简单地回复了没事。这么明明白白地轻松过关，我觉得是我现在放下了手机，回归到修炼上来才能做到的。其实我们身边有很多三件事做得很好，没有被手机干扰的同修，自己被干扰了，是因为自己把常人的东西看重了。作为要脱离这里，要从这里走出来的修炼人，这些都是要放下的，我却一直都没有重视起来，直到这次被干扰了。师父在后期的讲法中慈悲地明示过，要我们不要忽视了小事。现在看来，执着手机既是小事也是大事。这次借这个机会，在众多同修的见证下，我要把这个执着心彻底放下，也希望同修以我为戒。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明慧网第22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现在开始。
请听明慧文章，题目是面对面讲真相，使用功能的几则例子。作者中国河北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11月11日。慈悲伟大的师父好，同修们好。我面对面讲真相已经13年了，几乎天天出去讲真相救人，每天面对的人形形色色，也碰到过不听真相还要举报的人。借此第22届明慧网大陆法会之际，我把讲真相时使用功能的几个故事说出来，与同修们分享。一、派出所所长立刻遭报。几年前，我讲真相时被人举报，被带到派出所。我想，派出所的人也是师父的亲人，他们在中共邪党的谎言欺骗下，无知地迫害法轮功。既然来到了这里，我就救他们，给他们讲明白了真相，他们就不迫害大法弟子，还救了他们，一举两得。警察问我什么，我都不回答，就是讲真相，劝三退，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一个警察要拿电棍电我，我定住他说，你要电我，那电流就会回转到你身上去电你，不信就试一试。他没施暴。所长要我签字时我不签，他就开始大骂师父。我用功能定住他的嘴，我说，再骂拴住你的嘴。他一下子哑巴了，站起来就出去了。过了半个小时他才回来。回来后他向我道歉说，对不起，我不该骂，我错了。他是派出所所长，他嘴要不难受，他会给我道歉吗？我在那里待了24小时，两个男警察，两个女警察明白了真相，并做了三退。所长虽然没三退，但也听明白了真相。两个女警察对我说，阿姨，你脸色真好，粉里透红，没皱纹，头发也是黑的。我说，练法轮功练的，回家告诉你妈，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对他有好处。他俩都说，好。第二天，我被送去看守所，因为体检不合格，看守所不收。临走时，看守所警察说，你是某某某啊？我说，是的。他问，你多大了？我说，65岁了。警察问，你怎么这么年轻？我说，练法轮功练的。他说，是吗？那我也练。二，让他们待着别动。今年麦收季节的一天，下午4点多，我走过一个高架桥，在下高架桥时，看见一个20多岁的小伙子正在向我这个方向看。因为修路，路边的大树都被砍倒了，骄阳似火，没有树荫，他在阳光下暴晒着站在那儿。我骑车到他跟前说，小伙子，这么热在这儿干嘛呢？他笑笑没吱声。看他满脸都是汗，穿的淡黄色背心的前身都被汗湿透了。我心生怜悯，马上拿出真相袋。我的真相袋里有大法真相护身符、明慧周报、天安门自焚伟案真相、425真相、1400例真相等。我说，送你个护身符。他接过去看了看，又还给我说，不要。我又从背包里拿出一个真相 U 盘给他，并告诉他怎么用。他拿着 U 盘看。我说，小伙子，请你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天灾人祸命能保，生命珍贵，要保住生命，顺天意退党保平安。他笑着说，你真是个大善人。我说，你看现在大洪水、地震、泥石流什么都来了，为了平安健康，
回家看一看这个 U 盘，明白真相得福报，按照真善忍做好人，天佑好人平安吉祥。他说，你是在救度我呀？我说，是大法师父在救人，我只是传福音的。正在这时，从高架桥上下来了一辆公安面包车，这车很特别，我从来没见过，比正常的面包车长三分之一，高三分之一，车顶上有一个圆圆的机器，呜呜的在转。这辆车从我俩身边绕了半个圆，下道后进了一个大铁门。我正纳闷这是什么车，小伙子突然凶相毕露，奸诈的一笑，看着我说，知道我是干什么的了吧？他挡在我的电车前面说，走吧，去队里说一说。我声音不大，却坚定地说，我不去，那不是我去的地方。他开始胡言乱语。我本来是坐在车座上的，我猛然站起来，离他的脸近在咫尺，紧盯着他的双眼说，小伙子，难道你感觉不出我对你的好吗？对你的善吗？四目相对，他愧疚地低下了头，不说话了。顿了一下，他又说，我看看你的车牌号。他转到我的身后看车牌去了。这时我脑子闪了一念，赶紧走，离开这个是非之地。我对他说，你待着吧，意思就是定住他，我不给你讲了，你看一看 U 盘就明白了，我先走了。然后我就走了。几天前的一天，中午过后我就出去了，天太热，街上没人，我就贴真相不干胶，发真相资料。走了一段路后，看见马路对面树荫下有三个人，两个年轻的，一个岁数大的，正在用电击除草。我一边发着正念，一边绕过去给岁数大的人讲，大哥你好，这么热，中午也不休息呀。他说，没办法，为了生活呀。我说，大哥，送你个护身符保平安。他接过真相包，真相包里面最上边是大法真相护身符，下边是各种单张真相资料，还有师父的新经文。他接过真相包，一看就笑了，一副心照不宣的样子，然后打开真相包就开始看资料。我说，大哥，退党保平安，知道吗？他说，我不是党员，要是党员就不干这个了。我又问，小时候戴过红领巾吗？他说，谁没戴过呀，全班都得戴。我说，退队保平安。他说，好吧。我又给那两个年轻人讲真相，劝三退。有一个年轻人做了三退，给他真相资料，他说没法拿。我看他身上挂着个除草机也怪费劲的，就说，你心里记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也一样保平安。另一个年轻人不要真相资料，我就掉车头向前走。就听那个不要真相包的年轻人问那个大哥，是什么资料？大哥说，是法轮功。年轻人扭头截住我说，你别走，你宣传某教得打110。他张开两只胳膊挡在车头前。我当时心里一惊，但马上镇静下来。我心想，我是三界之外的生命，你不听真相就和你没关系了。我急中生智地一边向后倒车，一边说，你别胡来，那样对你不好，你别动，待着别动，就是定住他。你先看看真相资料，回头我再给你讲，我先走了。然后我就走了。三，念正法口诀，跟踪我的警车爆胎。 有一件十几年前的事，那时我经常半夜出去写大法真相标语。刚开始写时用粉笔、记号笔，后来用自喷漆。那一次，我发了凌晨12点正念后，就去写标语了。穿大街走小巷，我骑的是一辆小型摩托车。写了几个地方后，突然看到一辆白色轿车在我后边慢慢的开来。我立即一边发正念，一边骑上车钻进了胡同。从胡同穿过去到另一条大街上，我又找合适的地方写。我刚写完去推车，发现那辆白色轿车又在我后边了。我快速地骑上车，穿过一条小街道，转到另一条大街上，把没用完的自喷漆藏在一个不显眼的地方。因为自喷漆里有玻璃球，带着它走路有咣当当的声音，后半夜街上很静，远远的就能听到。没多长时间，那辆白车又在我后边跟着了。我想转几条街把白色轿车甩开。这时我看到摩托车上的油表显示车快没油了。我走到家门口外的大街上，不能再走了，油表已经到底了，最多十分钟就要熄火了。十万火急，我求师父，求师父救救弟子，那辆白车要是跟着我的，就让他遭恶报。我快速念正法口诀，刚念完，就听到后边两声巨大的爆炸声，声音非常大，紧接着是撞击铁的声音，嘎啦嘎啦的，声音很恐怖。我想肯定是白色轿车撞在马路的护栏上了。这时我的摩托车没油了，停车了。我走到公交车站，让站牌挡住我的身影。我听到一个男子的声音在电话里头说，头，出大事了，撞车了，前后轮全爆胎了。我悄悄地从大树荫下绕过去，回到了家。我住的房子窗户正对着大街，我从窗户往外看，一会儿来了一辆车，下来了三四个人。我心里说，你们忙活吧，我该休息了。一觉睡到早晨五点。我出去看了看那个现世现报的现场，撞烂的栏杆已被收走，铁墩子印还有。我数了数，他们的车撞烂了六组栏杆，我想那车肯定报废了。弟子心里万分感恩师父的保护。四，冷静理智，正视对方。几年前发真相二维码卡片时，我给了一个年轻小伙子一张二维码卡片，一会儿他又回来了。我一看他脸色不好，我动一念，神目如电。我使劲地看了他一眼，说，你听我的，我是为你好。他走到我跟前说，哎呦，姐姐，你别这么发了，太危险了，你还是往车上放吧，别在正道上发，我们的人太多。他用手指了一下他背心上的图标。我的体会是，遇到这种事，不要慌，沉着冷静，从法中修出的智慧、正念、无私为他、善念，会唤醒人的良知，抑制人的恶念，从而帮助我们闯关。弟子感恩慈悲伟大的师父。
这期的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就播放到这儿，谢谢您的收听。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歌曲欣赏节目，我是雪莉。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首江敏演唱的歌曲《得度》。法轮功也就是法轮大法，自1992年5月13日在中国大陆传出，至今已红传到全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游行队伍中不同族裔的人修炼。真善忍的法理使上亿的法轮功学员身心受益，他们都无比珍惜自己得法修炼的机缘，并为与法轮大法结缘而倍感幸运。歌词是这样写的：落入凡间深处，迷失不知归路，辗转千百年，幸遇师尊普渡，得度得度，切莫机缘再误。下面就请听由塞班岛大法弟子作词，修月作曲，江敏为我们演唱的歌曲《得度》。
落入凡间深处，迷失不知归路，辗转千百年，幸遇师尊普渡，
听众朋友，今天的歌曲欣赏节目就到这里，我是雪莉，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